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愿我们常常能够触动我们自己的心弦，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也能够常常触动上帝的心弦，使我们的心灵常常完全的来到主的面前。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上帝的圣言是不变的。看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继续有解经讲道。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163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圣礼有哪几方面？答：圣礼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在的有形的记号，是根据基督的吩咐而使用的；另一方面是其所象征的内在的属灵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教理问答中讲到圣礼的两大方面。首先讲到圣礼是一种外在的有形的记号。弟兄姊妹，其实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存在，一种是上帝作为自由拥有的存在，第二种就是记号。这个世界有形无形的一切都是上帝的记号，都是上帝手中的作品，就像艺术家用艺术作品来彰显他自己的心意一样，上帝用有形无形的一切来作为记号，使我们能够归向他。所以圣经讲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上帝的什么手段，有形有体的，甚至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传遍什么天下。有形无形的一切受造物都是一种记号，都是一种途径，来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引领我们，发自内心的说，上帝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家园。这些记号不能够满足我们对于实体的渴慕这些途径不是我们人生的什么目的。所以我们在各样的实体中在各样上帝的祝福中，最终都要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入路切慕溪水这就是著名的奥古斯丁讲的大而言之的记号论。当然此处我们讲到圣礼，一方面圣礼是外在的有形的记号，所以在洗礼中水是记号在圣餐中这饼这杯是外在的有形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叫外在的有形的记号，是根据基督的吩咐而使用的基督设立洗礼，吩咐的圣灵的名跟人洗礼基督亲自设立圣餐，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另一方面是其所象征的内在属灵的恩惠洗礼所象征的内在的属灵的恩惠，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圣灵的活水来洗净我们，来喂养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重生，使我们在基督里活出丰盛的生命。当我们看到这饼这杯这圣餐作为洗礼作为圣礼外在的有形的记号的时候这饼使我们想起基督的身体为我们什么而死，这杯使我们想起基督的宝血为我们什么流出，他所象征的，他所指向的，那是耶稣基督与我们立新约，但是耶稣基督成为上帝与世人与罪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使得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基督就是我们的元首，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互为什么肢体的。所以说不管是洗礼还是圣餐，都是指向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救恩，而这救恩又是圣灵通过他的内住，通过他的浇灌来滋养我们，来分给我们的。这就是圣礼的两个方面。好，弟兄姊妹，请大家 反倒在诗篇的42篇，我为大家选读这首诗篇，克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灵长。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有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上帝的圣殿，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上帝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海门岭，从弥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相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发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我要对上帝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用心灵的切慕来分享这段经文。弟兄姊妹，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 desire， 都有一种欲望，都有一种愿望，都有一种渴慕。兄弟兄姊妹，这种渴慕不仅仅是主啊，求你使美国继续兴盛，求你使中美关系和好，求你使中国大陆真正走向宪政民主法治和平，求你保守台湾明年开始的选举。所以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愿望，很多的渴慕。但是弟兄姊妹，此处展现的是一种本源性的形而上的哀愁和渴慕。什么叫本源性的呢？什么叫形而上的哀愁呢？就是这个哀愁，这个切慕，不是哀愁切慕周围的环境的改进，不是切慕渴求身体的健康，而是主啊，我的心切慕什么？你。所以我们的心切慕上帝，上帝是我们的本源上帝是我们的终极上帝甚至是我们的归宿。所以这种不管是处顺境中还是处逆境中，我们的心中都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切慕。所以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26节27节就讲，你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底下就讲要叫他们寻求上帝。弟兄姊妹，不管是信主的 包括表面上不信主的，他们的心，他们的灵，他们的一生一世到底寻求什么呢？你有吃的有喝的，别人看起你来荣华富贵平安幸福，但是到底你的心中为什么忐忑不安呢？你到底还在寻求什么呢？这就是寻求一种生命的本源，永恒的归宿，甚至称之为灵魂的乡愁。主啊，我何时能够朝见你呢？主啊，我何时能够归向你呢？甚至像保罗讲的，我离开这个身体，就是完完全全与上帝什么同在了。 At last, not only free, but also at home. 终极最终，不光是完完全全自由了，摆脱了人生的一切劳苦愁烦，自由了，到家了，在上帝的怀抱中，从此以后和他同在，知道什么？永永远远。所以在到达那个终极的境界之前，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种本源性的形而上的思归的一种浓浓的化解不开的乡愁。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的祷告中，我会和大家今天的祷告和分享中，我们就和大家分享灵修和心祷。很多人祷告，但是是心不在焉，魂不是吗？守时啊，他们的祷告或者是报告，或者是恐告，但是他们的祷告永远没有进入上帝的那种什么甜蜜，那种满足，永远没有在上帝面前那种坦诚啊，那种安静，那种交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就借着这段诗篇和大家分享灵修与心祷。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心灵中的切慕，撒旦的攻击。我们越是切慕上帝，越会经历到撒旦的攻击。加尔文在几百年前就注视到，撒旦的一切的攻击都集中在一句话上，撒旦要借着人对我们说，而且不住的对我们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你的上帝存在吗？你的上帝和你同在吗？第一，你的上帝不存在；第二，哪怕你的上帝不存在，存在，但是你的上帝和你什么不同在，你不得蒙上帝的什么祝福。撒旦要拿起我们最大的所有，就是上帝的同在本身。我们讲到大卫在起初，我从前与众人同住，我追想这些事，这要讲到心灵的回忆和自我的拷问，夜深人静，苦大仇深，辗转反侧，扪心什么自问，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边忧闷？为何在我里边烦躁什么不安？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深度就在灵修灵修的深度就在于深切的拷问我们的灵魂，深刻的观察久察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到底如何。然后讲到心里的盼望与灵魂的安顿不管是在第五节，应当仰望神。那我们看到十一节又说到应当仰望神。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拯救我们，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不是拿走一切的风浪不是让我们摆脱一切的愁苦，解决一切的问题，而是让我们在活泼的盼望中得到灵魂的安顿这至深至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鼓励大家在坦诚之中追求深度的基督徒的生活，要坦诚的面对上帝，坦诚的面对自己，尤其是坦诚的面对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愁烦，我们的怨恨，我们的绝望，我们的抑郁，甚至我们自杀的倾向。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的心，我们的心儿切慕你。主，求你圣灵的活水来浇灌。就如主耶稣基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还要再求，还要再喝，喝了我所吃的水永远不渴。主，我们就像那位卑微的撒玛利亚妇人，主，我们向你祈求，求把这活水赐给我们，这是主耶稣基督向父所求的。求父，父就赐下圣灵来，圣灵要在我们心中成为活水的江河。主，愿你这活水的江河，愿主的灵再次充满，再次光照，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活出真理，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丰盛的生命。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灵修与心祷。灵修就是善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我们叫它的命受 grace， 我们赖恩得救，但是我们需要上帝继续不断向我们施恩，恩上加恩，力上什么加力。但是我们的生命中生活着怎么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上帝赐给了我们拐棍，上帝赐给了我们途径，上帝赐给了我们工具，这就是圣经，这就是祈祷，这就是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善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来亲近上帝，来享受上帝的同在，好使我们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力，向罪而死，向义而活，真正的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上帝，以他什么为乐。这也是威斯敏斯特小教的问答第一问答，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知道什么永远。这样的人生的首要目的，只有通过灵修我们才能够明白，只有通过灵修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真正的活出，真正的传递影响到别人。所以在罗马书五章七节就讲到说，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但是我们不仅要与上帝和好，更要借着他以上帝什么为乐。今天很多人，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我信主了，我受洗了，我罪得赦免，我不至灭亡，但是他的心灵中没有对上帝的渴慕，他的心灵中没有那种与上帝同在的那种宁静。所以福音派著名的先知性的一位传道人叫陶子，翻成中文叫陶树，他有一个书叫渴慕上帝。他其中有一句话说，现代的科学家研究上帝创造的奇妙的宇宙，但他们却丧失了上帝。我们基督徒真正的危险是什么？我们领受上帝的圣言，我们领受上帝的圣灵，我们参与各样的教会中的活动，但是我们却失去了对上帝本身的寻求，失去了对上帝本身的享受 enjoy in God， 失去了对上帝本身在基督里的那种满足。所以他说就讲，我们似乎忘记了神是一位有着位格的上帝，忘记了上帝既然是一个有位格、有生命、永活的上帝，他像任何人那样，我们可以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在渴慕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这个世间，你如果父母子女之间不亲密，夫妻之间不亲密，朋友之间不亲密，你就觉得孤单、孤独、寂寞，甚至是孤家什么 寡人，甚至最后你发出一句话：我活着为谁活呢？有谁疼，有谁爱？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的心灵中切慕那种生命的未隔的亲密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与人与人的亲密啊，有三个紧箍咒。他们知道啊，孙悟空西游记紧箍咒，哪三个紧箍咒呢？第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啊都是有限的；第二，都是有罪的；第三，都是随时会什么死亡的。所以父母之间，你哪怕父母子女为对方舍命，夫妻为对方舍命，但是你要知道，早晚有的人会离开，早晚会有的人会失去。所以我们人世间一切的亲密关系都有三重阴影，也都有三重紧箍咒，牢牢的箍在那里，是有限的，是打上了罪恶的什么印记的。我们所爱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转眼成空，如飞什么而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爱莫什么能助的。所以说，真正的对亲密关系的切慕，要突破这三重阴影，要突破这三重禁锢咒，真的是进入上帝，进入基督里，我们的心灵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与人世间亲密的关系不同啊，人世间亲密的关系啊，你需要场合啊，你需要活动啊，你需要各种各样的有形有体看得见摸得着的啊，才能够表达我们心中的爱啊。但是当我们真正寻求上帝的时候，进入你的内屋，关上你的房门，甚至闭上你的眼睛，完全处在肉身心灵的一切暗夜之中、黑暗之中、孤寂之中，走向上帝啊。所以这是我们与上帝的独特的亲密关系，与我们世上与他人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截然不同什么之处。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讲的那个税吏啊，举目望天也不敢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所以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不管我们的身份如何，不管别人如何藐视我们、羞辱我们、攻击我们，我们都可以像这个税吏一样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在这个东正教中，他们强调一个新祷啊，所谓的新祷就是：主耶稣啊，上帝之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他们就忘却环境啊，他们就放下愁烦，然后发自内心的用心灵向上帝呼吁：主耶稣啊，上帝之子，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这是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心祷是什么？我们就看到心祷是心灵转向上帝，不仅是转向上帝，是心灵专注于上帝。主啊，我的心单单的归向你。而是我们的心灵要安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之中。天上地下再也没有赐下别的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而是我们要借着圣灵内住，寻求得见上帝。和弟兄姊妹，我们寻求上帝不是要等待世界末日，我们不是要等待春暖花开，我们不是要等待身体返老什么还童，我们寻求上帝是从环境、从肉体、从我们的感觉直接转向我们的心灵，然后我们的心灵直接转向上帝本身，我们的心灵直接转向耶稣基督本身，是因着圣灵的感动。所以一切偶像崇拜式的都是向外寻求上帝，但是一切真正渴慕神的是向内寻求上帝。当然我们在外在中也得见上帝设立的各样的记号， 但是我们更要归回我们的什么心，我的心呐、啊，你要赞美耶和华 ，Turn our heart to God。所以弟兄姊妹，奥古斯丁就在著名的忏悔录中讲到：“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不安息在你里面，便会无处安息，不得什么安宁。”所以奥古斯丁在论创世纪的字面意义的时候，他就说：“当心智的注意力完全转向，从肉体感觉中退还出来，它便成为出窍 ecstasy 啊，出窍有的时候翻译为狂喜，有的时候中文中翻译成魂游向外啊，有的时候翻译为出窍啊，有的时候翻译为我们一信他，虽然不得见他，就那种说不出来的什么大喜乐啊，狂喜迷醉啊，这样的一个境界。这时无论什么东西呈现在面前，你都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像只是啊，菲利普啊，当他被众人追杀甚至用乱石打死的时候，他抬头什么望天，主耶稣啊，你接受我的灵魂。他的心关注的不是外在的环境，他的心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肉体，他的心关注的也不是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感觉，而是主耶稣啊，求你接受我的灵魂。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达到了人生的那种出窍、那种狂喜、那种迷醉，外人看来是一种疯狂啊，那样的一种什么境界。所以弟兄姊妹，心祷就是我们的心直接的完全的来到上帝面前，就像加尔文神学的著名的标记，手捧着什么心，主啊，我要把我的心快快的完全的奉献给什么你。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心祷的时候啊，我就给大家略有总结，说基督徒生命的品质在于灵修。一个基督徒从来不读经不祷告，那我们要怀疑他有没有真正的生命。和灵修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什么心灵，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然后心灵的操练是为了追求金钱。那我们在美国，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为我们的儿女，哎呀，这儿买个游泳证，那里买个健身馆，我们要操练什么身体，这是好的，但是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有今生和来生的什么应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世俗化，我们太多的注重身体的操练，太少的基督徒注重心灵和敬虔的什么操练。弟兄姊妹，追求敬虔的关键是如何祈祷。中国人讲言为心声，所以我们心中在上帝面前如何祈祷，其实反映了我们心里的状况。祈祷的关键是心灵转向上帝，转向耶稣基督，转向上帝，转向耶稣基督的关键是要专注。所以弟兄姊妹，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讲，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什么求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首诗篇四十二啊，是克拉后裔的啊训诲诗啊，在这一段心灵的切慕与撒旦的攻击中，就特别讲到个人心灵的经历。这儿说是克拉后裔的训诲诗啊，作者有可能是克拉的后裔啊，作者也有可能是大卫啊，所以在希伯来文的翻译中啊可以说 by the son of Korah 啊，但是钦定文也翻译成 for the sons of Korah 啊，就是这首诗篇的写作或者是由克拉之子写成的，或者是 for the sons of Korah， 什么意思呢？大卫写的，交给克拉，他们作为立位人，作为祭司，在圣殿中什么传唱啊，所以说我就根据啊犹太教，也根据加尔文的一些注释 更多的认为这首诗篇的作者本身是大卫。大家讲到克拉的后裔的时候，克拉不是死了吗？克拉叛逆上帝，怨天尤人，攻击教会，最后是大地裂为深渊，克拉及其党羽活活坠入什么阴间。但是在民数记26:11就特别讲到，克拉的种子没有灭亡。为什么克拉的种子没有灭亡呢？根据犹太拉比的传统，克拉的种子一开始是跟随克拉，最后他们经过祷告选择，他们就从克拉叛逆中退出来，结果上帝也是格外什么怜悯，然后克拉及其克拉的党人、党派、党徒一同坠入阴间的时候，克拉的后裔圣经明确记载没有死亡，所以这是克拉的后裔。所以这儿讲到新岛，大卫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大卫在流放时期，流放就是指大卫击杀哥利亚，成为为以色列人立下了赫赫战功，甚至扫罗就把自己的女儿什么嫁给他，从中国文化的概念中，他就成为国王的什么驸马女婿，他是身高位尊，但是却惹起了扫罗的什么嫉妒，所以扫罗就不光要杀他，他逃跑以后，扫罗也不断的追杀他，大卫就处于这样的流亡的过程，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往往因为各种原因，回不去，中国大陆，我们往往很多人也处于一种流亡的心态，但是无论如何，大卫在其流亡中，他就切切的说：“我的心切慕你，我的心可想上帝。”然后大卫就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悔改的眼泪是灵魂的良药，感恩的眼泪是最好的赞美。悔改的眼泪是灵魂的良药，感恩的眼泪是最好的赞美。所以真正的心祷，真正的悔改，要求主赐给我们流泪的恩赐。我们的眼泪比我们的一切动作，比我们的一切话语，比我们的一切金钱的奉献，更能够说明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状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大卫又说，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所以加尔文注解这些经文的时候就讲到，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当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在我们的痛苦中，好像他们胜过了我们，他们不仅要欺压我们，骑在我们的头上，并且嘲笑说 God is against them， 上帝是反对你们的。但是所以加尔文就明白，这是撒旦在激动他们如此说话，目的在于推翻我们的信心。因此此时此刻，我们不可掉以轻心，不可麻木不仁，因为一场凶险的灵魂争夺战已经向我们什么发动。战争关键是心战，所以一切的预备，一切的宣传，都是为了什么？心理战，心术战，这样心战最后达到的效果就是不战什么而胜，不战而取人什么之兵。撒旦就在我们的心中做这样的攻击，两点攻击：第一个是上帝存在吗？第二是上帝虽然存在，上帝与你同在吗？说当我们听到这样的疑惑，这样的声音，不管是来自于任何人，不管是来自真人对我们的说话，还是仿佛听到人说，都在我们的心中敲起了战鼓，敲响了警钟，我们要更多的警醒，更多的寻求神。所以从第四节，大卫就想到，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上帝的殿里，大家受戒，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大卫就开始回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奥古斯丁他在论三位一体中，他就讲到上帝记忆的能力何其大何其广，他是我们里面无边的 挺广阔无边的庭域，谁能进入他的深沉？但他仍然是我灵魂的能力，并睡我的本性。好，弟兄姊妹，人的本质在于人有灵魂，身体渐渐衰残，但是身体也会复活，但是我们的灵魂完全归于谁啊？上帝。啊，灵魂的本质在于我们有理性，啊，理性非常重要，或者核心的功能在于记忆。那就像我们很多人做 IT 的，如果这个电脑没有任何存储数据的功能，这叫电脑吗？这就完全不是电脑，这是一个死铁死木头的。所以说，人如果丧失记忆，人如果被修改了记忆，人如果被穿解了历史，那我们对我们的认识，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哦，美国不是清教徒建立的，美国是黑奴的眼泪、辛苦、捆绑建立的，啊，美国是印第安人的死亡，啊，被白人的仇杀建立的，那美国还有荣耀吗？美国还有合法性吗？美国还有正当性吗？那我们就巴不得把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踩在什么脚下？所以说，当人要篡改你的记忆，销毁你的记忆，篡改历史的时候，你对美国的整个的看法就不再什么一样了。所以我们的记忆啊真的是我们作为灵魂的功能的理智认知的核心和什么关键啊，不要让别人篡改我们的记忆，不要让别人给我们洗脑。所以我们的心要常常追想真理，追想真相，追想上帝。所以大卫在这里，哎呀，我和大家一起守节，珍惜和众人一同敬拜上帝。弟兄姊妹，我就看到今天接受长老啊，带领大家敬拜啊，每一个长老，每个弟兄姊妹，看到弟兄姊妹一同敬拜上帝，我们严肃，我们感恩，我们喜乐，我们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家中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上帝的殿里，大家什么守节，唯愿我们一生一世最美好的回忆，最珍贵的回忆，不是升官发财，啊，不是你在人面前多么亮丽，而是你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能够来到主的家中，能够和众圣徒一同亲近上帝，赞美上帝，欢呼喜乐。所以大卫说，这是我最美丽、最荣耀、最甜蜜、最让我得安慰的记忆。但是大卫此时心中还是有悲伤，他就拷问，我越是追想这些事，我的心继续悲伤，越是追想我高峰的经验，我越是深刻的体会到虎落平川被犬什么弃啊，中国人常常这样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有高峰的体验，越是追想高峰的体验，越是觉得今天，哎呀，我现在，我此时此刻，我的心继续悲伤。但是大卫并没有停留在情绪的方面，并没有停留在感觉的方面。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有什么情绪，不管我们有什么感觉，这是信号，这是标记，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这信号和标记之后，我们要问为什么。所以大卫说，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呢？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啊，大卫也是凭着信心啊，再次的吩咐自己，你应当仰望上帝，因为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承载他。兄弟兄姊妹，这个拷问我已经给大家讲了，是一种本源上的、形而上的乡愁。越是敏感的心灵，越是高贵的心灵，他所愁的不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是荣华富贵，不是自己万寿无疆，甚至不是让美国伟大，甚至不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些都有它的理由，都有它的根据，都是可以尊重的，甚至是可以欣赏的。但是一个高贵的灵魂，一个敏感的灵魂，一个被上帝得着的灵魂，他有一种崇高的高贵的乡愁，就是他思念上帝，他思念上帝啊，甚至不能够什么入睡，不能够安息。主啊，你世世代代要做我的家园。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形而上的乡愁中，我们应当转向上帝， 转向我们的耶稣基督本身。小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心灵的盼望与灵魂的安顿。我的上帝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我从哥大利，从海边流，从弥撒山作者肯定是远离耶路撒冷。然后我们看到在海边流，在弥撒山有约旦河什么流过，当山岭有河水流过的时候，河水从高处流到底处就会形成什么瀑布飞流之下三千尺一是银河什么天上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种瀑布，大卫就说，你的瀑布发生，深渊就与深渊相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小弟兄姊妹，如果你站在瀑布之下，哗，你就被冲走了你到海边，你看到大浪涌来，特别是大浪巨浪如果变成苏达米，那个波浪不光卷走你个人的生命甚至是城镇，甚至是汽车，甚至是高大上的东西都席卷什么一空大卫就用这个波浪洪涛来形容他的痛苦。我的痛苦，我的绝望，我的悲观，我的抑郁，就像波浪，就像大浪一波一波漫过什么我是。但是此时在洪涛巨浪之中，他仍然发出了诗篇四十二篇核心的经文，白昼耶和华必向我发赐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弟兄姊妹，在心道中转向自己，我的心在我里边忧闷，转向上帝，在当下的处境中求告上帝，我的上帝啊，更多的是在上帝面前静心，哪怕有波浪洪涛，哪怕是大山大海浪澎湖，大山翻滚但是我们的心要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洪水泛滥的时候，上帝仍然坐着为王。所以弟兄姊妹，灵魂的安顿啊，不在于外在的环境，不在于自己身体的状况，甚至不在于你此时此刻的心情，而是在各样的烦扰中转向上帝，转向耶稣基督。正像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讲的，没有任何受造之物使我们能够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在坦诚之中同时有一个追求深度的基督徒生活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是坦诚的，一类人是流氓一般的暴徒，我是流氓，我怕谁，就是这样，大不论了，我们中国人山东人的滚刀肉，我是流氓，我怕谁另外一种坦诚的人就是真正的圣徒，完完全全在上帝面前，完完全全向上帝倾心什么吐意，哪怕心里有烦闷，哪怕心里有不满，哪怕心里有怨言，他都完完全全向上帝是赤露什么敞开的。所以你就看到说，我要对我的上帝，我的磐石，你为何忘记我，为何任凭仇敌欺压我，使我时常哀恸了，敌人辱骂我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好像要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姊妹，坦诚的面对上帝，上帝仍然是上帝，是我的磐石，虽然我在困顿抑郁之中。第二个，坦诚的面对自己，我们似乎被上帝忘记了，主啊，你为何忘记我呢，你为何离弃我呢，你为何颜面不听我的话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祷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弟兄姊妹，遭受敌人的欺压和辱骂，长期流亡在外，所以大卫坦诚的面对自己真实的光景。但是第三个，坦诚的面对痛苦。弟兄姊妹，你如果说我有病，那你这个病就可以得到治疗，可以得到医治。你如果明明的有病，甚至中国古代的歌言说病入什么膏肓，病入神州，你说寡人无疾，我没有病，我没有病，都是别人有病，我没有罪，我没有罪，都是别人什么有罪，我不该死，我不该死，都是别人什么该死。所以我们承认我们的病，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痛苦， 这是也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我暂时最后讲到四点，虽然祷告祈求，但仍然忧闷，仍然烦躁，在痛苦之中仍然仰望上帝，赞美上帝，仍然发自内心说，主啊，您就是我天上的光荣，是我的上帝。小小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看到腓立比书第三章一节经文我们就一起读，祷告结束。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十七节到十八节，我就给大家读。在腓立比书十三章的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着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说在坛城之中最深度的基督徒的生活，要得着基督享受基督，甚至最后能够像保罗所讲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益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有痛苦，有挣扎，有失败，有羞辱，常常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见不到神，祷告的时候好像没有听到主的回应。此时此刻，主啊，你更是向我们神，用你看不见的膀臂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盼望，使我们的心，我们的灵仍要仰望主。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他所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